好，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我们继续来阿摩斯书的分享。今天的经文刚才已经读过，是4章6到13节。4章6到13节。之前的几章呢，我们看到先知阿摩斯作为南国的先知，但是去北国斥责以色列的罪恶。他所点出来的罪恶包括，但是不限于妇女的罪恶、男人的罪恶、百姓的罪恶、官长的罪恶、宗教的罪恶、经济的罪恶，可以说是方方面面，但是并没有说把所有的罪都给你列出来，对吧？那么是不是说他说的那些罪就额外的重要，他说的那些问题才是你需要注意的问题？并不是。圣经当中你需要知道的是，有许多时候啊，点出一个罪，就是说用这个罪来代表那一系列的罪。就好比我们熟知的十诫，十诫的每一诫都是涵盖着正反两方面的一切的罪。比如不可杀人的意思就是不可杀人、不可伤害、不可攻击、不可陷害。而正面来表示就是要去爱人、要去保护人、要去关注人的生命、要去不让别人受伤害，对吧？所以是正反两方面的概括。那么到了今天，这个意思就更加的清楚。我们要看刚才特别选出来的这一段经文，明显的是有一个格式在的，是吧？一个灾难，然后说但是你们仍不归向我，再者说这是耶和华说的，对吧？连续几次都是这样，一个灾难，然后说可是你们仍不归向我。也就是说，在先知的话语当中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，灾难本来是一个要人警醒、要人明白过来、要人归向他的记号和一个征兆。可是我们不记得这一点。让我们逐个来看，这都有什么灾难呢？第一个说，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，这不是在夸奖你们刷牙刷得好。什么样的人牙齿干净？假如咱们迎面碰见了，我一看到你嘴上还沾着韭菜呢，我就知道你中午吃的韭菜馅饺子，是吧？还有食物的残渣在你的嘴上、在牙齿上。可是如果你饥饿到一定的程度，你绝对不可能在你的嘴中、牙齿上留任何的食物残渣，早就是在那个饿的当中舔得干干净净的了，就是这个意思哈。下边就接着讲了，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，是吧？说的是一个饥荒的情况到来，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饥荒为什么会发生？下边讲，收割的前三月，我使雨停止，不降在你们那里。我降雨在这城，不降雨在那城，这块地有雨，那块地无雨，无雨的就枯干了。这样两三城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，却喝不足，你们仍不归向我。吃不到粮食是因为旱灾，是因为不降雨，对吧？而这个不降雨是因为上帝不让它降，上帝让一些城去有降雨，让这个城，有一些以色列城就没有降雨。两三周以前晚上出去我们遛弯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看到一个挺奇异的景观，就沿着这个大街哈，大街的东边上边就乌云密布，雷声滚，没有雷声，就是闪电滚滚，一直有闪电不停的在打闪，但没有声音。然后这一边就是晴的，所以就好像这个意思一样，对吧？上帝让这个地方有雷，让那个地方没有雷，让这个地方降雨，让那个地方不降雨。你可见所谓降雨不降雨不纯然是一个自然现象，它让台风经过了广东不经过浙江，它让这个洪水落在郑州而不落在东北，都是有它自己的心意在的。所以这样做的地结果就是地枯干，地枯干就不长粮食，不长粮食，粮食就缺乏，粮食缺乏你吃不上饭，吃不上饭牙齿干净了，是这样的一个道理，对吧？可是这样的话，人却仍不归向他。这样的一种灾病， 我们再接着发现阿莫斯先知本身是农业的一个背景出身，所以你看他好像很关注农业。第三一个灾他说的又是这样的，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，旱风就是那种热风里边没有水的那种干风，是吧？可以把你这个地的水蒸气都吹走，还带来很多的一些灾害，比如说虫。霉烂就指的是你的植物，你的这些庄稼在长灾病，还包括会带来病虫害。所以这里边提到的菜蔬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啊，粮食没有了，现在是菜蔬和果树也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全都被吃尽了，没有任何可以去抵抗灾难的办法啊！你不能说哎呦没有粮食，没有粮食刮菜半年粮，那么大家用这些瓜果蔬菜来去扛一下，水果做不到，水果蔬菜都被茧虫所吃了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是有一种呼应在的，有一种呼应在的。呼应什么？阿莫斯先知的话他在呼应之前我们讲了两年半的生命记。在生命记第28章是整个的一篇，就是咒诅的篇章。生命记的28章讲了各种各样的咒诅，如果将来你们违背上帝，不听他的律法，不守他的圣约，将会有哪些的灾难降临，就是包括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灾难。比如那个著名的经文，申命记28章23、24节，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，脚下的铁地要变为铁。这是什么意思来着？天变成铜，地变成铁，是说你住在了高楼大厦钢筋混凝土结构里吗？上边铜的预制板，下边是铁的地板，铁的钢筋，并不是哈，古人没有这个想象力的，不这么说。下面接着讲，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，从天淋在你身上，直到你灭亡。雨变为尘沙，意思就是第一它不降雨了，第二还来尘沙了，尘沙就是这里说的旱风霉烂这类东西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就是说，这是生命记当中上帝按着他告诉摩西启示给百姓的律法，现在阿莫斯所重申的意思就是那将要说的律法当中的咒诅就要来了，这么一个意思啊。我当时讲咱们申命记28章的时候，记得还引用过有一个德国的诗人叫布莱希特，有一首诗，他说他是1940年哈，在纳粹德国的治下写的这首诗，他说这是人们会说起的一年，这是人们说起就沉默的一年，老人看着年轻人死去，傻瓜看着聪明人死去，大地不再生产，它吞噬，天空不下雨，只下铁。所谓的天空不下雨，只下铁，这个很明显是从咱们圣经中来的意象，对吧？然后这一年为什么大地在吞噬，不再生产？什么叫做年轻人不断死去，老年人看着他们？什么叫做说起来就会沉默无语？我觉得这两年的全世界的人都能体会到这一句话的意思，尤其是我们，我们更能体会到这一首诗的意思。饥荒到来的时候，你的农业被击打啊，各样的灾病。所以这里带来一个问题，我们现在就要思考了，你要带着这个问题去想，之前说的那一些犯罪的，有那种什么巴山肥母牛一般的女人，对吧？有那种以色列的达官贵人不照顾百姓，有那种上什么金牛犊的殿去拜的那些人，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这里边不是全部吧？这害群之马是少数吧？那上帝的审判是不是针对他们就好了呀？无人机哈，定点斩杀，斩首行动就好了。我们大多数老百姓是无辜的，是良善的。就如同我小时候学到当年的抗日战争，都有一个经典的措辞，说这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是要分开的，不是一种人，对吧？ 可是圣经是这样想的吗？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三个灾难，饥荒、干旱、霉烂、虫害，这个是特别针对农民的吗？粮食没有了，是所有人都吃不上，对不对？是所有人都会被这个伤害到。那你会不会觉得这里边有没有一个滥杀无辜的情况？有没有一个误伤了真正的信教群众的情况？会不会有人其实是好人，是义人，但是被人连累了？我们带着这个继续往下看，又有什么灾？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，像在埃及一样，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，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，营中失守的臭气扑鼻，仍不归向我。第四次的强调，你们仍不归向我。这次的灾难是什么？一个叫瘟疫，还有一个叫做战争，是不是？瘟疫像在中间，像在埃及一样，然后战争又要来。这些又是刚才我说的申命记二十八章提到过的。申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二节说，耶和华要用烙病、热病、火症、疟疾、刀剑、旱风、霉烂攻击你，这都要追赶你，直到你灭亡。阿姆斯现在说的就等于是说，当年摩西警告你的就要应验了，对吧？不折不扣的应验了。再往下说，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，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。当索多玛俄摩拉倾覆的时候，全城是没有人幸免的，唯独有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，是罗德的一家，对吧？这个就告诉我们，首先所有人都有罪，也并不是说罗德一家就没有罪，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，而是说世人都犯了罪，按着你当受的审判，这些无差别的攻击，所有人都会被饥荒、霉烂、粮食缺乏、瘟疫和战争。索多玛俄摩拉倾覆，你也可以理解为像战争行为，天灾人祸，对吧？所有人都不能幸免在这些灾难当中，因为你都有罪。按照公义，这是我们所有人当得的审判和惩罚。但是救恩就体现在有所谓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，有像罗德那样的人，有在埃及曾经实行瘟疫审判的时候，在你的门楣门框画上红色的血，把你越过去的这种恩典存在。这是从起初到末世圣经一直在讲的，就是所有人都有罪，你不是无辜的，没有无辜者，只不过因着他的恩典拣选了其中的少数人来归向他。所以当这种倾覆它发生的时候，你都可能猝不及防，不知道怎么发生的。记得先知哈巴谷也是那种战惊颤抖着去求问说，主啊，这个亚述人太凶恶太凶猛，我们怎么去抵抗他呀？我们怎么面对这个强敌？怎么去应对呀？结果上帝给他的回复大家还记得吗？说亚述算什么，还有更狠的叫巴比伦，是吧？加勒底人，还有更加凶恶的一群民，讲着你听不懂的言语，拿着你看不懂的武器，信着你不知道是什么的一种宗教，就来杀你。申命记的二十四章二十八章四十九到五十节就这样说的，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人如鹰飞来攻击你，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，这民的面貌凶恶，不顾恤年老的，也不恩待年少的，他们必将你困在你各城里，直到你所倚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，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遍地的各城里。可能远的你想象不到，如果给你一个具体的意象，想一想这个西边刚刚爆发的这个邻居叫做塔利班的，对吧？就是那个样子，现在居然有人为他来欢呼雀跃。这种面貌凶恶的人，地级一代的人，一旦兴起，一旦要来去得势，他所带来的灾害也就是这里的战争所到来的一种状况。可是现在居然在国内有很多的这个 塔利班的支持者，这叫精神塔利班啊，精塔。好，所以说了这么多之后，你会发现一个点，所有的灾难是无差别的对人进行攻击的。不要觉得自己在这其中是理所应当可以幸免的，不要觉得这个灾害出现的时候只跟别人有关，是跟我无关的，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犯了罪。这话不仅是对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说的，不只是对圣经所写的那个时代的人说的，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人所说的。今天这个时代的人，我这样的话笼统的讲出来的时候，可能大家心里觉得啊，阿们，对，是的，是的，哎呀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按着罪是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我们都应该下地狱，都同意和承认。但实际上你的心里经常想的是，但我就不是，我已经做到了问心无愧，我是可以的。但实际上这一切的想法自以为意，这就叫自以为意。信主与不信主的人都在自以为意。主日敬拜，我来了，我肉身在这儿了，我魂游向外了，对吧？你的肉身在一楼，还是精神在十六楼？有的人不来，不来他渴望着来，有的人来了，来了在这沉睡，但是他却以为我尽上了宗教的义务。他听了，听完之后的结果是啊，他这个跟之前那两个讲的一样，跟某一篇材料中提到的一样，他这个字句应用的是这样的，哎，他这个修辞用了这个手法，他完全没有想到主日的信息是要你做一点什么的。这是基督徒的自以为意。我们以为我们是选民，所以可以幸免。你不知道犹太人也是这么想的吗？古时的以色列人他不也是这么想的吗？他觉得这你说的这些总不会临到我，因为我周周上伯特利去敬拜，我拿出了我奉献的十分之一，甚至更多，律法都才要求我七天敬拜奉献一次，我三天一次，对吧？我大清早起来，我以色列的早晨四点钟我们就去敬拜，读到水泄不通，我们怎么可能遭灾？这嘴唇用嘴唇，百姓用嘴唇敬拜我，心切远离我，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。今天包括基督徒包括外邦人，你说我只是一个本本分分的公民，我挣钱养家，我在做一份工作什么，你所以我没有罪，是这样的吗？如果你是所谓的科研工作者，你扪心自问，你写那个东西里边有多少水分，你兑的多少水是为了得一个职称的。你如果在一种科研的一个生产的部门，你所谓研究的东西，你直说吧，你是剽窃的谁的，你抄袭了谁的结果，你掠夺了谁的一种劳动成果和知识的一个产出。你说我是做老师的总没有问题吧？当你满嘴谎言去背书，有意或者无意的去给小孩子讲那些东西的时候，你杀伤他的灵魂比那些其他人杀伤他的肉体更厉害。你说我只是个老农民，我在家种了苞米，种的水稻，我总没有问题吧？你自己种的时候你打了多少过量的一些虫害的一些药啊？你不要这个旱风霉烂攻击你，对吧？你养的那个猪，你真的是用正经的饲料养的吗？或者你说我对啊，正规地方买的饲料，那你知道饲料里掺了什么吗？为什么那么快可以长肥？为什么所有的运动员都清楚，如果要参加奥运会，绝对不能吃猪肉，不能吃外边的任何东西？那为什么老百姓就可以吃呢？你开一个饭店，你做那个东西，你自己吃不吃？我的意思就是每一个行业， 你们亲自问，都跟罪直接相关，都不是间接。人人都在犯罪，所有人都不觉得我做了什么，但是所有人的这种无意识的共谋将世界变成了这个样子。为什么这个世界今天有饥荒？你说没有饥荒，是有经济危机没有，对吧？为什么有瘟疫？为什么有战争？至少是战争的风声。 这一切就是这所有人一起来合谋，有意无意的形成了一股合力，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地方。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做的是对自己有利的，是对的事情。但是所有人自以为义的，自以为有利的这些事儿合起来，上帝说这就是犯了大罪，在悖逆上帝。可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无辜，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一个问题。 所以上帝干脆不跟你自斟句酌那一些，就是告诉你从结果上看，当这些会祸及所有人的灾害灾难来临的时候，没有人再讲你是无辜的了。你要是无辜的，你也不会平白无故的没得病就要戴上口罩，你也不会平白无故的你就赚不到钱了，吃不上饭了，因为你在这个庞大的体系当中，你在参与。 刚才讲的那位诗人布莱希特，他是在德国的，对吧？你德国战后那些人被审判的战犯到底是少数，希特勒啦，什么西姆林啦，这些人。但是更大多数的人是不是心里觉得自己很无辜啊？我当时就是个公交车司机，党卫军让我开我就开，我就是开车，我这个车上只不过运了100个犹太人送到了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地方，到了那地方就卸货我就回来了，怎么我也有罪呢？我有什么罪？我奉命行事而已。他真的没有罪吗？即便他没有上军事法庭，让你执法你就执法，不知道所谓的枪口抬高一寸。30年前所有的计生干部都是这样认为的。我只是在执行命令，你看连我家都已经只剩一个。 他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你不能学那两个埃及收生婆放缓你的脚步吗？你不能糊涂一些吗？到这个地方没有看到有人呢，回去了呀。我相信上帝如果要抽出的一根柴，那些人他会预先把这样的一种种子和良心放在那些人的里边。 他已经可以在那样的罪恶的地方表现出一点不同来。这是外邦人，基督徒其实也一样。刚才我说了，我们自己参与了一个什么美好的事工，觉得了不起了。我现在跟你们不是一样的人了，以后对我客气一点。我现在已经是搞什么一个高大上的一个神学体系，一个走向。我是玩古典教育的了，对吧？咱能是一类人吗？见我客气一点啊。 人心中的那一种自以为意，那一种把曾经的自卑现在转变成了傲慢，或者甚至是谦卑的罪的能力，所有人都有，所有人都有。所以，当灾难倾覆临到的时候，无人可以幸免这一件事情，我们就应该晓得，没有无辜者。
生命记所发出的28章的咒诅是对所有人都有效的，包括基督徒，包括选民。罗德的故事只是告诉你恩典中的恩典是什么样子，但是也许彭霍菲尔的故事才会让你知道世界的真相是什么。真正的义人也会在纳粹倾覆的前夜被杀掉，也会死于这样的祸患。 当你了解到这一些，你才知道在这个人世间生活着是多么的艰难，活着是太不容易的一件事儿。如果你没有一个永生的指望和盼望，你只在今生有指望，那真的比众人更可怜，而且可怕。你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好好扪心自问，想一想，你现在手头所做的这一切事儿有任何的意义吗？ 摩西在他的诗篇祷告中说：“主啊，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功，求你坚立。你那个功是值得被主坚立的事吗？你双手是不是沾满了鲜血，或者是间接的在偷窃、伤害、侮辱、 陷人于不义等等参与这些事情呢？你是做官的，你欺上瞒下或者是欺下瞒上，你是做商业的，你是坑蒙拐骗，你是灵魂的工程师，你自己的灵魂是不得救的，是肮脏污秽的，你教小孩子。所以当我们不能够认识到你的罪是到这个地步的时候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就有了一种彬彬有礼的骄傲，一种貌似谦卑的叛逆。意思就是说，上帝你可真是开了眼了，天开眼了，我这么好个人终于让你发现了，你看我得救了，我现在履行跟你之间的一个宗教义务，你救我，我拜你，两不相欠。这样想可就坏了，这样想我们就是和阿摩斯所咒诅的北国以色列的每一个人都一样。所以当灾难临到的时候，上帝的意思是说你们要归向我，对不对？他这里连续五次的来说你们仍不归向我，你可以看到上帝的那一种痛心疾首，有时候恨不得让你觉得上帝你这么有能力，你直接把他抓住，把他的强硬的那个硬着颈项的脖子摁住，就像抓猫一样抓狗一样把他揪回来，套上锁链捆上手，就像古代押解囚犯一样把他拽回来拯救他，反正为了他好嘛。为什么不这样做？你发现圣经里边上帝就从头至尾就不这样做。救恩是不是好？恩典是不是好？但上帝从伊甸园直到最后启示录的年间也都不会这样的强逼你，他一直是在呼唤你，呼唤你归向他。所以你要明白你们仍不归向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。上帝降下了这么多的灾难是为了让你警醒，原来我有罪。系统性的灾难代表着系统性的罪，全人类的灾难代表着全人类都有罪。这应该让你警醒说，主啊，我有罪了，我得罪了天，得罪了地，得罪了你，得罪了人。主啊，我不配得救，我不配活着，我早该染上瘟疫，我早该死于失业，我早该被众人厌弃唾骂，我早该被所有人拉黑唾弃，就是我这种个性，我这种德性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专门害人，一贯害人，偶尔害己。这是那税吏的祷告，他明白自己的一个地位。可是真正的悲哀就在于这么多的灾难人不警醒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一句话，我印象中是08年汶川地震之后特别开始讲，说有个词叫做多难兴邦，大家听过是不是？多难兴邦的意思就是灾难多了，这个邦国会兴盛，会复兴，是不是这意思呀？大家理所当然就接受了。哎，这典型的一个是这个白事当红事办啊，是吧？你自己仔细看圣经所说，包括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，多难真的兴邦吗？多难会穿帮，多难会让你的整个的一些平常还可以掩盖的东西完全暴露出来。平常你觉得跟小区保安你们处得不错的啊，跟你这个门口的超市的那个大姐相处的都不错。哎，忽然某种运动一来，疫情一来，他带一个红袖章他就不是他了，他有一个权力在手的话敢堵着你的门骂街的，对不对？敢蛮横的去拦阻你的人身自由的。你明白什么叫人性吗？多难会穿帮，而且多难会让人真的麻木，会健忘。不健忘也没办法，人要是说没有上帝 他脑子里还得天天装着那种惨痛悲哀的过去，那种往下活不下去的，对不对？他必须把它忘记，必须掩盖消除掉任何的痕迹。很多的这个消除痕迹的事情在身边太常见了，如果你的记性不好，你就很容易忽略掉了。我在十几年前在咱们南边那个大厦短暂的上过几个月的班，他门口杵着一个大的牌子，是当时的市委书记写的，就是那个著名的肉厂的老板，那个回教的。后来这个人被拿下之后，他提的字一夜之间全部抹掉了，换了一个别的牌子。这就是叫做遗忘哈，不要你知道有任何的记忆，正确的错误的都不能有，就是不要有记忆是好的。所以你在圣经中也看到这一点，以色列人，你们自古到今遭了这么多的灾，怎么还不悔改呢？这就是上帝的意思，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对不对？这就是人性，这就是人。你读到启示录，读到那些末日的七印啊，什么七碗啊，啊，四匹马出来的时候，你不要觉得诧异，你看到那个灾难更加的剧烈，人们从那个沙尘当中出来了，像马一样的蝗虫带着毒钩把你蛰伤，人疼痛五个月，好像就是瘟疫或者是一种什么东西，那个时候人就悔改了？没有，他仍是在疼痛当中咒骂那造天地的主。所以人类的一切作为都在证明自己不配得救，所以得救才为足是恩典的。当然这里的救赎的盼望还是存在着的，这里说的火中抽出一根柴已经给我们一点暗示，就是连罗德那样的一家，那么不堪的一家，你说罗德得救，你可别用道德主义说事儿了，罗德的道德强在哪儿啊？到底啊，强在别人同性恋，他好歹乱了个伦而已，这么比较的毫无意义，对吗？所以根本不是他多好，或者说他在公共的领域很有影响力吗？有什么影响力？他连自己的准女婿都影响不了，是不是？你影响了个谁？天天在城门口跟着那帮人混，可能那个索多玛王还挺器重他的，是不是？引为一个客卿，虽然是个外邦人，哎，也当了索多玛的这个社科院院士，谁知道，对吧？但是事情一来，你影响不到任何人，仅以身免。这就是得救的真实光景。然而得救的盼望就在这经文当中已经写着，上帝从来是那位击打又缠裹的神，他会降灾惩罚，但他更会施恩拯救。你如果不在他所降的灾中明白我们的满身污秽罪恶滔天，你也不会真的明白他所施行的恩典是何等的不可思议。这里边先知阿莫斯讲，以色列啊，我必向你如此行，看起来这个还没有完全临到，但就要临到了，我必向你如此行，对吧？事实上有一些已经发生，有一些还没有发生，比如那些战争的那些事情要在40年之后是由亚述人做的。我既这样行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。然后呢，安慰的经文就来了，说那创山造风，提到他是创造主，对不对？重要的在更重要的以我来看在下面这两句，将心意指示人，使晨光变为幽暗，脚踏的地之高处的万军之耶和华神。他将心意指示人，你要明白这一点。如果上帝看到这些人的污秽罪恶悲哀，不需要通知你，直接灭了就好，可他没有，他派先知来预警告诉你，再不悔改就要灭亡。他要拯救人的时候，他同样将他这个原文将心意指示人的意思是将他自己的心意指示人，将神的心意指示人，这就叫启示，对吧？从天降下的启示。他拯救你的时候他要告诉你，他审判你的时候他也同样告诉你。 因为他与人要建立这样的关系，他迁就人的软弱，迁就人的愚蒙，他迁就人真的污秽，真的有限不明白他的意思，所以他用多种的方式将他的心意指示人，借着灾难，借着圣经，借着先知，借着历史，借着周一围的一切事物，让这万物来述说他的荣耀，让所有的人来在传讲他的心意，即便那些很多的人是恶人，他也无意中被神使用，成为他的工具和器皿，要显明他的意思。这就是他爱人的缘故。我曾经这样想，假如说真有外星人，来了一个更高级的文明，一个外星人跑到地球这儿来，一看，稍微的一观察，他会发现很多莫名其妙的事儿。他说这些人长得都差不多，互相都能通婚，都能生出孩子来，证明并不是不同的物种，是一种人。为什么天天打来打去？他们为什么居然能够造出来一种东西叫原子弹？这是多么的奇怪的一种武器，一扔所有人都会灭亡的。他们是出于什么心理在搞出来这种病毒和瘟疫来的呢？以至于所有人都会沾染上。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缘故在欺压一个跟你根本就是一样的人？他在细的去往下查看，如果每一件的小事你放大了仔细看，你都会不寒而栗。姊妹们，如果你们也在西安坐地铁，你怕不怕？怕不怕当地的黑保安把你直接拖出去，全身的衣服都扯掉，仅仅因为旁边那位红卫兵老大爷嫌你打电话声太大？每个人你都不知道什么事情会突然临到你身上，互相的伤害，互相的侮辱，自己是受害者，但同时是加害人，自己也不过在一个基层部门当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领导，一个什么摇身一变，他为了那300块钱或者3000块钱，他就敢肆意凌辱跟他一样的人，破坏别人的自由尊严，窃取人家的一些合法的东西。如果真有这样的外星人，他看到这个地球人，他不会有怜悯的，他会说这个星球简直像个垃圾场，太肮脏了，咱们弄一个什么武器咔嚓炸了就得了，不用分析他们。某种意义上，起初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，迦南就是这个样子，无需细分他到底犯什么罪了，你通过圣经透露出的蛛丝马迹来，你都已经知道。你一定要牢牢记得一点，圣经中的律法，尤其涉及到敬拜了一些人的生活的那些律法，有相当多的成分，你们不可这个不可那个，都是在指着迦南人实际在做的事儿说的。你们不可乱伦，不可什么人和什么动物什么什么的，你说这都是什么话，怎么莫名其妙来的话？不莫名其妙，因为那是迦南人实际在做的事儿。你们要爱你们的亲人呢，你们要尊重老人呢，你知道迦南人是不尊重老人的。你们要不要伤害别人呢，迦南人是专门害别人的。所以你需要明白一点，刚才我假想的那科幻小说，一次外星人看地球人，大概就跟那圣明看迦南人看埃及人是一个样子。你产生的一个心态唯有一种厌恶，如同你看到了夏天农村的旱厕一样，你只想把他什么东西掩埋住，消灭掉。事实上帝也是让他消灭了，但即便对他们，上帝都说，亚伯拉罕你的后裔啊，在埃及先再待个400年吧，给他们400年时间，因为他们恶贯还没有满盈，连迦南人都给他恩典去悔改的，恶贯满盈之后才审判。你会发现这是上帝一贯做事的方式，审判就是你们这人走，你们搞的迦南地很好的基建工程，打的那么多水井，修的那么多城啊，栽的那些树林，那些葡萄园，这都不要破坏，记得吗？神命记都不要破坏， 只把人赶走，人配不上这片土地，土地是好的，迦南地这是个好词，迦南人这是骂人，对吧？所以以色列人可以拎包入住。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那些邪恶被荡涤一清之前，它往往呈现出一种高度繁荣发达的文明，表现为外在的东西都非常的厉害，像迦南人的城墙、葡萄园、水井、道路、文字、音乐、艺术一样。可是他们污秽的是心，是人，是坏到了一个不需要去一个个说他的罪了，只用灾害灾难告诉你，这是你们当得的。你读到圣经的历史，读到我们的历史，你都应该晓得这一点。这些是要我们去悔改归正。不幸的是，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，在多少年之后，自己也成了迦南人，沾染了迦南的污秽，被这种最恶性的灵魂里的瘟疫和病毒侵染到了基因里，代代遗传下去了。所以上帝要施行拯救，他施行拯救的方式我们清楚，我们知道，借着耶稣基督，是他自己将这心意指示给了人。他知道人自己救不了自己，人抵抗不了这种邪恶罪恶的诱惑，甚至他连抵挡的那个心智都没有，他其实心里很喜欢那些罪恶，他心里骨子里不喜欢尊重别人，他喜欢自己有点权利去虐别人，他也甘心的在权力比他大一点的人面前奴颜卑膝，像一条狗一样，他习惯了这种模式。你想要让他改过来，除非有一种圣灵重生那个级别的，那都不是刮骨疗毒，是把你整个粉碎掉，再重塑出一个人来，才能够改变，还得有神的时时刻刻的保守。所以一个人是怎么得救的，在咱们的信条当中，在咱们的神学当中告诉你，是上帝借着他那有效的恩召，就是这里的心意指示人所在指示的，所在暗示的。咱们信条第十章是这样讲说，上帝唯独对那些预定得永生的人，才按他自己的美意，在他所指定和悦纳的时候，借着他的道和灵有效的呼召他们，使他们脱离与生俱来的罪和死亡，借着耶稣基督而蒙恩得救。这一切都是上帝做的。具体来说，在属灵与得救的事上，上帝光照他们的心思意念，使他们得以明白关乎上帝的事，除掉他们的实心，赐给他们一颗肉心，使他们的意志更新而变化，用他的大能使他们定义向善，并有效的吸引他们归向耶稣基督。这是上帝具体做的事儿，他把你里边的硬件给你改了，把你的软件系统重装了，让你有了一种明白他指示给你的心意的能力，然后再呼召你归向他。他现在在呼召这帮以色列，你归向我，他们不归向，不归向是因为他也没有能力归向，上帝也不打算让你归向，而不是上帝很可怜，在这求着你快归向我吧，快归向我吧，我们这个天堂没人了，空了。不是，上帝想说的是，你们这些人的审判定了，惩罚定了的一个标记就是，我不把能够明白我心意的能力赐给你，上帝不赐给你，你就不能明白。这就是审判，按着人的罪，刚才我所形容的这种罪，人人都当受这种审判。上帝不欠你一条命，不欠你一个救恩，我们配得的唯有死亡，唯有灾难，是在这个情况下才出现了救恩，说上帝把他的心意指示你，又给你一颗心心，给你一个心灵，让你明白那关乎上帝的事。而且咱们信条中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这样说的，很有意思，很结合时事。因着他的恩典，就是上帝的恩典，他们的归向是甘心乐意的，因此他们来到基督那里是完全自愿的。你注意到一个词没有，叫做自愿。 上帝的救恩这么好，恩典这么美，都不强迫人，对不对？上帝在伊甸园当中只是告诉你亚当夏娃，这个可以吃，那个不可以吃，唯独这个是吧，不可以动。但是那为什么呢？你说既然事后有所谓转动火焰的剑可以把守，为什么不直接在那个树周围安上三层或者七层转动火焰的剑，不让它靠近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上帝不强迫人，上帝改变你的心意，但他不是强迫你，他是在拯救你。即便他改了你的心意，他都是在吸引你而不是勾引你，他在救你，但他不是在你蒙昧无知的时候把你像一个牲畜一样带到他的面前，他要你甘心乐意的自愿来到他面前，这个自愿是真自愿，不是现在我们这个语境当中被玷污了的这个词自愿。我现在如果拿枪指着你，就像你看到了塔利班的采访，指着那个记者，哎，你说一下我们现在治安环境怎么样？那记者，我们现在大家这个人民群众情绪非常稳定，自从接管了喀布尔的这个政权之后，我所看到的是一切的经济，一切的这个政治，一切的市场环境都平稳有序进行。他是自愿说的，自愿的意思是并没有人别人在捏他的舌头，摁着他的嘴让他发出别的声音了，是他自己说的。但他是不是那个我们说的自愿呢？上帝为什么要让人自愿的来到他面前？是因为上帝对人就是有他形象样式的人有尊重，而且上帝自己承担那个责任，也要你自己承担那个责任，让你来到他面前。有人问，为什么从上到下现在都在说自愿嘛？打个针还得自愿，那为什么底下又不自愿了呢？执行的时候，你要注意，我们这个国家说自愿跟刚才信条里说自愿根本不是一个意思。自愿的意思就是你拿那个药盒你去打的时候，你看啊，上面写着本品只用于临床研究，只用于临床研究，尚未通过三期实验，没有上市，你要打是你自愿打的，这是第一层自愿。第二一层，管理部门药品局我也没有给批文呢，这是紧急上市的，没有批文，所以我没有责任，你要打你自愿打的。具体给你打的医生和医院也不会承担责任的，他是不是要你签一个什么承诺书，是你自愿打的，对吧？不是我强迫你打的。所以到了一级级的这些所谓的自愿的意思是我不承担责任，是这个意思。这就是说话都让他说完了，怎么都是他的目的要达到，责任又不承担，两边他都做。所以啊，你会发现当没有神的地方，人们做事情的那个逻辑很相似，他认为好他就要给你，然后是强迫给你，他认为他那个教育可好了，义务的，所以你就都得上，他认为他这个疫苗可好了，所以你就都得打。他不太懂得自愿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当他说自愿的时候，他又想说的是他那边没有责任，你自愿打的，但是我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你不自愿打呢？我现在就得强迫你自愿打。所以我们这里的语言都被污秽玷污了。而上帝在他整个的救赎历史当中，上帝一直在呼吁你而不是强迫你。上帝对人的吸引，耶稣基督他和他的救恩就好像那谷中的百合花一朵，它非常的香，馨香之气，但你要注意，它是给嗅觉被神的恩典所给恢复了正常的人来说，它闻起来是香的，别的人一般来说闻不到，极少数的恶人他闻到的认为那是臭的，对吧？耶稣呢，这一朵花在吸引着你 寻香而去，沿着花香满径往耶稣那里去，到了他面前。所以这就是他在吸引你归向他，对吧？这个过程中你是自愿的，因为你觉得香，所以你去了。但你为什么会觉得香？你这个嗅觉，你这种对于香这个词的判断和价值的一个判断是他给你的，他不给别人，他给了你，你闻的是香的，别人闻的是臭的。我相信爱吃榴莲的人也被赐予了一种特别的嗅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无论如何，耶稣他没有强迫你，他是在吸引你，不是在勾引你。这就叫救恩。当然就如经上所说，耶稣基督那馨香之气对于那将死之人，那就是叫他灭亡的，那像毒气一样，是不是？他闻着觉得非常难受。我们自己觉得，你说一群基督徒又不伤天害理，又不扰民，又不怎么样，我们聚在一起，大家唱唱诗祷告听道，我们愿意去践行，去更多的爱别人，多么香多么美的事儿啊！你觉得香啊？他怒不可遏，他说这个国中只有我一个是神，怎么你们拜另一个神？实际上是这个问题，你伤害到他了。最让他恼火的是，基督徒尤其中国的家庭教会是一群非常特殊的人群，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过，就是他们很顺服政府，他不对抗政府，但他又不听从政府，他独立，他表现出这种样子比较像我不 care 你干什么。有一些人他针对着来，他仇恨这个执政掌权直到一个地步，你说东我就非得说西，对吧？你要说之前说全部办这个课外辅导班，哎，我就说课外辅导班罪大恶极就得打。现在如果是你说的要取缔课外辅导班，我就要开始为课外辅导班来呼吁他们的权利了，我就要来敲，就是其实话都是他说的，他实际是被牵着走。我们扪心自问一下，没有这些禁令出来之前，你自己对那些东西的看法是什么？你不觉得这个东西罪大恶极吗？虽然这个方式有问题，又是一贯的强行做，他认为只生一个好的时候强行让你生一个，他现在认为三个好了强行让你生三个，他的问题一直都在这儿。他强迫上帝是吸引，他在压制上帝是呼吁，他让你被迫自愿，上帝让你是甘心乐意。这是那真正的信仰和这世人以人为神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我们不要把一些经文误会了。可能会有人说，那即便是被他强迫，我们也应该顺服。你看圣经说了嘛，有人强逼你走一里，你就同他走二里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立刻想到了，有人强逼你打一针，那我就主动打两针。实际上这个话的意思是说，你不要以恶报恶。比如说你也拿个针管子，里边吸点可乐啥的，你敢给我来针，我也给你来针，不可以这样做，是吧？不要以恶胜恶，你跟他不是一样的人，你是有神的馨香之气在的人，至少理论上不以恶胜恶是这个的关键。所以你想一想，这种所谓的归来归去哈，这些都是什么意思？挪亚方舟的时候水停了，放一只乌鸦出去，乌鸦跑了不回来。有人说乌鸦为什么不回来，当然第二次不回来了。有人说是不是已经它是吃什么腐食，就是尸体腐烂吃腐肉的，对吧？鸽子呢就回来。所以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他有的人回来是被吓的，在社会上太害怕了，我还是回到教会回到上帝那里比较温暖。有的人是被爱所吸引的，有的是乌鸦式的第一次回来，有的是鸽子式的来报好消息，带着个橄榄枝回来，对吧？带着爱回来，这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圣经始终在谈论的都是一个归来的故事， 这里边才讲了五次的你们仍不归向我。掳到埃及的时候，虽然说叫出埃及记，但是你站在四百年前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，这个叫迦南是应许之地，你站在应许之地的角度，那个叫做你应该从埃及归来，是吧？你都出去四百年了。然后站在耶路撒冷的角度，后来又是去被掳到巴比伦，七十年后你们要归来。直到今天，我们也像鸽子一样被拆派到世界各地，传福音，建立教会，宣扬他的名，赞美他，告诉世人我主如谷中百合一般馨香，他们爱他，爱你，为你而死。你传递这个好消息，仍然也是在吸引那些被他重造了心，被他重造了正常灵魂的嗅觉、视觉、听觉的人归来吧，回来吧。这就是教会的使命。所以咱们的大有理问答很有意思，他讲对于那有效呼召在身的人，对于那些被预定得永生的人，上帝借着先知的这些呼吁、这些灾难、这些道德训诫，他的意义是来显明谁是他的人，把他带回来。但你说对于根本不是重生的人、终究不得救的人和外邦人，这种话有意义吗？哇，以旱风霉烂攻击你，瘟疫攻击你，什么什么攻击你。大有问答说也有意义。96问说，对于没有重生的人，这种道德律的用处就在于，第一，唤醒他们的良知，使他们逃离将来的愤怒。连我们也是被这些事唤醒的，这是上帝做事的方式，这是事情的一部分。第二，促使他们归向基督。第三，如果他们继续处于罪境之中，继续行罪路，就使他们无可推诿。第四，并处于罪所带来的咒诅之下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圣经的先知的信息当怎样去理解。这些信息对于基督徒而言，是让我们再次的悔改归向那起初你记得的那召你那救你的神。而对于外邦人来说，我们现在看他是外邦人，你焉知其中不也有神预定拣选的人吗？对吧？这些信息就会让他们当中的人悔改，会吸引他们来。即或他没有悔改，你这个信息讲出去了，他们将来的罪也无可推诿，因为他明明听到了上帝的信息，明明听到了要他悔改的呼吁，劝他归来的这种请求，他拒绝了，那么你就当跺跺脚上的尘土离开了，他自己就留在他的红尘滚滚中吧，留在他的肮脏污秽中，等待着那索多玛、俄摩拉、迦南人、埃及人曾经接受过的天罚到来吧，你的任务就结束了。所以整个的以色列人在用自己的历史来证明，全人类都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守住圣约，因为你连圣约都得不着，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圣约，是唯独上帝将他自己的心意指示人，他有能力造山、创山、造风，他也有能力再造你的心、你的灵，好让你明白他、认识他，回应这一种归来吧、归来吧的呼召，你才能真的归来。圣经整体说的就是这一件事情。所以当我们年少的时候，我们不信的时候，甚至在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常常有一种跃跃欲试，有一种冲动，要主动的做这个做那个，因为觉得自己要怎么怎么样哈。实际上你信主时间越久，你可能会更加的发现，其实都是神在背后做的，你当年的主动现在变成了一种被动，但你的这个被动实际上是应该一种积极的被动，很主动的被动，是被神吸引的，心甘情愿、自愿、甘心乐意，你是被他吸引的，在这个意义上你是被动的。但是呢，在被吸引的这个过程中，因为你欢喜、你感恩、 因此你在这个过程中却积极主动的在做很多很多的事情。因此当你有了这种被动中的主动的时候，你才真的明白上帝的心意了。你才知道什么叫做跟从他了。不是他说孩子回来吧，你就回不去，那个大家里的大门是向你关闭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回来吧，你是被动的等待他这个呼召来的时候你才能动。他呼召来了，你要积极主动的去回应这呼召了。这也是先知需要我们明白的。当他的呼吁，当神的信息，他的心意指示给我们的时候，愿我们众人都能够有这种真正冷静理性审慎的热情和冲动，能够真正有这种完全被动的完全主动，能够有这种并非出于自己的，但是让你却无比喜乐和感恩的自愿与甘心乐意。这就是神救恩的奇妙。让我们来低头祷告。